家吃没吃的？那我们为什么过年一定要吃年糕呢？吃了年糕怎么样啊？年年高，步步高。所以我们人呢，都希望呢，我们越走越高，希望呢是什么？高志向高远。这个在世人看来呢，本来是无可厚非的，但是作为基督徒，我们追求的还应该是这样的高远吗？那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，你说什么？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啊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那么主耶稣的心和我们那个追求高远的心是不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？那我们经常说什么？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那主耶稣的心，主耶稣的生命，他不是往高处走的生命，而是谦卑下来，像流水一样往低处走的生命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要一起借着这个这段经文呢，来一起思考这个谦卑这个话题。那让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借着这段经文向我们说话。世人都要求，都要求那世上的荣耀，都要求志向的高远，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的心意是要一直谦卑下来，降卑自己。主啊，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自己都是骄傲的，都是追求高远的。主，今天我们就求你的灵赐下来，求你赐我们谦卑受教的心，求你来开启我们，让我们看到你心意的美好，帮助我们学会谦卑，帮助我们真的是转换我们的心思意念，让我们像主耶稣一样有一颗谦卑的心，单单的仰望你。因为我们实在是知道，唯有信靠你才能走上这条通往永生的窄门窄路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也求你来洁净孩子，来高牧孩子，让你自己的灵亲自的向弟兄姐妹，向每一位好朋友说话，求你来光照，来改变我们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得胜的尊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经文啊。我们刚才说过，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，这里的心呢，是指心思意念，就是我们如何的去思想，如何的去做判断。那么下面说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。那么这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。这里呢，两次用到了形象。形象在这个希腊文原文中是 morphe， 它强调的是什么呢？它强调的是外在形象，但这种外在形象呢，却是能够反映内在本质的外在形象。啊，只有反映内在本质的外在形象才成为形象。那么我们注意这里面，主耶稣有几个形象？两个，一个是说什么？他有神的形象，另外一个形象呢是奴仆的形象。我们知道主耶稣呢，他是完完全全的神，是三位一体的神。那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说，太初有道，道就是神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所以耶稣他本身，他的本体就是神。那约翰福音呢，十章还说，我与父原为一。 三次提到我与父原为一，这说明什么呢？主耶稣的本质上就是神，他和父神是同尊同荣的啊，是完全一体的，在本质上是完完全全相同的。那希伯来书一章三节说，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上帝本体的真相。耶稣他本是神，那他本应该享受神所有的地位，神所有的这些荣耀啊，这些全能。但是呢，他却甘愿谦卑，他甘愿怎么呢？他什么不与什么神什么看为同等为强夺的。什么是强夺呢？强夺就是抓住不放，就是抓住占为己有。那主耶稣他放下的是什么？放下是他尊贵的地位，放下是他荣耀的地位，放下是他在天上的那个全能。但是他取了什么？取了奴仆的形象。奴仆是什么？奴仆在原文名叫 Dolos， 他是说就是完全放下主张自己的权利，不要自己的权益，把自己的权益呢都依附在主人身上，完全顺服主人的心意，这就是奴仆的形象。那么我们看到这位三位一体的神完完全全的把自己交在父神的手里，完完全全不主张自己的利益，那么他呢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奴仆。那主耶稣成为奴仆，在世上的时候，他跟他的他跟他的这个门徒说什么？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反是要服侍人。他服侍人，他是怎么样服侍的？我们知道，在这个上十字架之前，在约翰福音十三章，主耶稣给每一个门徒洗脚。那我们知道，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啊，是处于沙漠地带的。那么当时的人穿的都是什么？就像我们穿的凉拖一样。那这些人走过这个旷野的这些路的时候，他们的脚是多么的肮脏。那么当时呢，是家里面最低微的奴仆，他们来客人了，要端上一盆水来给客人洗脚，这是最最低微的奴仆做的事情，主耶稣却为他每一个门徒做啊。那主耶稣我们知道他生是生在马槽里，不是生在君王之家，那么圣洁那么高尚的神，他降卑成为人，却生在了马槽里，不是帝王将相的家里。那么三十年在世上的时候，他都是默默无声的，没有主张自己任何的声音，直到三十年之后，那圣灵降下来，他受洗的时候圣灵降下来，证明他是神的儿子，他开始传道。就在传道当中，他也要服侍他的门徒，他服侍众人啊，并且还要做多人的赎价。这就是主耶稣的生命，完完全全的一个谦卑的生命，也是一个倒空的生命。那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呢？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啊。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八节说，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，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，乃是要按着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。这就是主耶稣的生命，他一直所做的都没有他自己的心意。那我们也知道，在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，他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，主呢，他来到世上，他有人的样式，样式就是说他我们和人一样是相像的啊，这个不是说本质上，而是说人跟人一样的相像相似性叫样式。那他有人的样子是什么呢？是说他 他有人的性情，职业一样有人的软弱，他会饥，他会渴，那他也会悲伤，他也会流泪，他也有软弱。在克斯玛尼园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，他知道他要走向十字架的，那么他有没有软弱？他一样的有软弱，他求父神说，父啊，如若可能，请你把这杯挪去。但是呢，他有一个定义，就是要服从神的心意。然后他说什么？他说，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，乃是要照你的意思。那在克西玛丽园祷告的时候，他祷告到一个什么地步啊？汗滴如雪，像雪一样流下来。那他是通过这样的痛苦，经历这样的痛苦，但是呢，他一样顺服神的心意。这个就是主耶稣的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以至于死。所以他第二次祷告的时候就说什么？愿你的旨意成就。第三次还是愿你的旨意成就。那尽管他自己也有这样的软弱，但是他因着信服，因着顺服，因着愿意谦卑自己，倒空自己，所以呢，他可以走上十字架。这就是主耶稣的生命，也是主耶稣的心意。他的心意就是要谦卑自己，倒空自己，完完全全的顺服神，顺服神的旨意，愿意神的旨意成就。那么我们看一看我们人是什么样的。这上面有三幅图，中间的那一幅啊，是现在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，大家知道是哪儿吗？杜拜的塔。这个杜拜的塔呢，叫阿利法塔，大家知道多高吗？828米，828米，这是现在最高的。可是这个记录马上就要被打破了。这个是旁边的那个，就是在这个沙特阿拉伯正在建造的，据说2020年将完工。知道这个塔将多高吗？1600米。
1600米。
OK， 1600米。旁边的那个最矮的那个，那也是当年的世界第一塔，大家猜猜那个是什么塔？啊哈，好聪明，巴别塔，确实是古巴比伦的通天塔，它也确实就叫巴别塔。那么在古巴比伦语当中啊，这个巴别，我们知道圣经里这个巴别是变乱的意思，但是在古巴比伦它还有另一个意思，巴别是神之门。那当时呢，我们知道那个王，圣经里有记载，巴比伦王谁啊？那个特别高傲的王是谁？尼布贾尼撒。尼布贾尼撒王他把这个塔建得多高呢？96米高，96米高。在这个塔上呢，它是上下都有神庙，他们的神庙叫马尔杜克神庙，下面呢是有形象的，到上面的时候就没有形象了。那么他们认为呢，就是说人要通天，人要跟神在一起，那么神之门你要爬这个塔啊，这个是他们当时的建造。那么为什么人这么喜欢建塔呀？这么喜欢建高楼啊？我们这个英文说 skyscraper 是要把什么？是要摩天大厦。为什么要这么高？攀比心，欲与天公试比高，这是人的心。那这个圣经里面有记载巴别塔的时候说，人要传扬谁的名啊？自己的名，要传扬我们的名。那其实这一切都源于伊甸园里的故事。那么在这个古蛇撒旦来诱惑夏娃的时候，他说，你们吃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一定死啊，你们吃了就怎么样啊？变如神，能知善恶。 所以人从堕落的那一刻起就想跟神有等同的地位，就想彰显自己的权势，彰显自己的荣耀。那么能知善恶，就是我来判断什么是善的，什么是恶的，一切都抓在我的手里。这就是历世历代的人所追求的，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人往高处走，在哪儿来的，跟这个有关。那还跟什么有关呢？就跟魔鬼撒旦。魔鬼撒旦为什么要诱惑人呢？因为他希望人在他的掌控之下，因为他本身就是因着骄傲而堕落的。那么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大家一起读一下以赛亚书14章这几句经文。明亮之星，早晨之子啊，你何竟从天堕落？你心里曾说，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上者同等。然而你必堕落阴间，到坑中极深之处。 OK， 我们看到撒旦的堕落就是源于他要怎么样啊，升到天上高举自己的宝座。撒旦本来是什么天使长啊 Lucifer， 他本来是这个神所有受造物当中最美丽的，但是就因着他的美丽，他滋生了骄傲，他要什么比其他的众星之上，要比其他的受造物都要强啊，要高举自己的宝座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要与什么至上者同等。刚才我们说耶稣是怎么的，虽然他是神，他怎么的，他要什么不把自己当成什么跟神同等的地位抓住不放，他是自己主动放下。而这个 Lucifer 呢，他本来就是受造物，他却不将荣耀归给上帝，却要自己的荣耀，而且呢要与至上者同等。这就是这个堕落的根源，那也是我们人类自从吃了禁果以后堕落的根源。所以骄傲是我们最大的罪，也是隐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罪。好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就在彰显自己，不知不觉就在求自己的荣耀，不知不觉当中就把一切掌控在自己的手里，把自己的命运掌控在自己的手里，也把别人，尤其是像我最难过的就是我的孩子，他要不按我设计的走，我的心就难受。我们经常难受的原因就是我们要掌控啊，而这背后的原因就是骄傲。骄傲，OK， 我们再看一下耶稣的救赎，就是要把我们从这个骄傲的堕落的根源中拯救出来。所以我们再读一遍这段经文好吗？我们一起读。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所以主耶稣他的降卑，反而是掳掠了仇敌。就因为他的降卑，他是站在谁的位置上啊？是站在我们人的位置上，谦卑自己。 那是站在我们人的位置上完全的顺服神。所以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，是什么被钉死了？是罪被钉死了。所以他掳掠了仇敌，掳掠了这个骄傲的撒旦，使我们这些原本在撒旦掌控之下的人可以重新与神和好。这就是主耶稣他所带来的救赎。那么这一条救赎之路使我们怎么样啊？不仅仅是重新与神和好，而且是呢，我们重新有了荣耀。什么荣耀？受造的荣耀。那么因为呢，为什么说受造的荣耀？谦卑是受造的荣耀。大家想过没有，我们诗篇十九篇说，诸天怎么样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诸天怎么述说神的荣耀啊？日月星辰都是神摆设在天空的，他们呢就是按照神所设计的轨迹去运行，所以他自然彰显的就是神的荣耀。在所有的受造物当中，只有我们人要彰显自己的荣耀。所以说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为什么犯罪啊？因为世人都怎么样啊？偏行己路。我们不按照神所设计的，不按照神所给我们命定的去做，我们要把一切抓在自己手里，要按照自己的路去行。这就是人类的堕落，这也是人类罪，这我们这是我们最大的罪。可是我们想过没有，如果日月星辰真的都像人一样堕落，按照自己的轨迹运行的话，会发生什么事情？不用说这个日月星辰，如果说今天开始温哥华所有的交通法规全部废除了，你们开车愿意怎么开就怎么开，明天你还敢上路吗？所以真的是这世上的荣耀，人都为了彰显自己的荣耀，按自己的心意而活，可这一切就使这个世界堕入在一个混乱的没有秩序当中。人人都想彰显自己的名，都想证明自己是对的。就在家庭当中也是，我们夫妻反目，儿女和父母为仇，不都是人都要彰显自己，要护卫自己，要说证明我自己是对的。这个就是一切罪恶的根源。那么前几天这个早晨起夜的时候，凌晨起夜的时候突然就有一个启示，我就跟斯蒂文说，我说斯蒂文你看，当我们人和人争吵的时候，我们通常都是这个姿势，像什么？当两个人争吵的时候，不管是夫妻啊还有什么，要证明自己是对的时候，你看看这个像什么？像蛇是吧？是不是像蛇？像那个蛇吐信要攻击的时候，是不是都是这个姿势？你看我们人两个人吵架的时候，是不是都这个姿势？那为什么？这个都是因为我们身上有了被蛇咬的痕迹，我们已经深深的中了蛇毒，那就是撒旦骄傲的毒气。所以我们要真正得到由神而来的祝福，我们要真正的蒙福，蒙主耶稣的救赎，我们就要怎么样啊？谦卑下来。所以谦卑乃是蒙福之路。大家看到那个流水了没有？主耶稣的生命是不是就像那流水一样，他从高天之上自己亲自的降卑下来那不管在怎样的环境中，他都是欢乐着流淌下来，不求自己的利益。你看那个水从上面流下来，跌在岩石上应该是痛的，对吧？但是他就一路欢笑，那这就是流水的生命。 这个生命带来的真的是给我们带来的是滋润万物，也是滋润我们的生命。主耶稣带来的乃是生命的活水。大家再仔细看那幅图，你发现没得着这个生命河水的是什么地方？看没看到那个石头高的地方？就是得不到水滋润的地方，反而是降杯的，承认自己不好的，那都得到了滋润。这个就是我们真的是谦卑下来才是蒙福之路。那么这个谦卑啊，这个蒙福之路啊，主耶稣有一个教导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一起读马太福音十一章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 OK， 我们自己大家知道我们有没有烦心事，觉不觉得自己劳苦愁烦，觉不觉得自己担的担子太重？觉得吧，每个人都有，每个人都有。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得到安息？哪怕是我们已经信主了，我们还得不到安息，是不是都因为我们觉得这些事情是我们自己能够做的，那这个担子是我们能担的，所以呢我们不放手的时候我们就得不到安息。那好多事情我们得不到安息都是因为这个。对我来说最难的就是儿子的事儿，我不插手我难受，我就觉得我没尽责任，所以这个就不安息。那劳苦重担，劳苦愁烦，都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还行，还有两下子，还可以有施展的地方，对吧？那只有我们谦卑在父神的面前，我们学主耶稣那个什么柔和谦卑，柔和谦卑的样式，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这个功课不好学，不是说你想谦卑就谦卑了，你祷告一下就谦卑了，这个功课往往是要真的是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。怎么帮助我们呢？借着环境，借着环境。那圣经里有一个人说他是最柔和谦卑的，是谁啊？旧约里面摩西。 OK， 可是摩西您知道他在这个埃及学了埃及的一切的这个知识，他刚开始出来的时候他柔和谦卑吗？还记不记得他在这个把埃及人给什么杀了啊，还埋在沙子底下，他还认为没事儿，他想成为以色列的救主。结果呢在旷野里面待了多少年呢？40年。40年从旷野出来怎么了？我是什么捉口笨舌的，谁呼召他他都不肯出来啊，捉口笨舌。他真的知道自己什么都不是的时候，他成了柔和谦卑的人。这是40年的旷野生活磨练了他。那还有我们知道彼得是12个门徒当中怎么样啊，最能干的是吧？你是耶稣基督，那你是神的儿子啊。主耶稣说他要受死上十字架的时候，他说怎么样啊？我就为你死我都愿意，我怎么我都会跟着你。结果主说你要鸡叫头遍之前3次不认我。等他真的3次不认主之后，他怎么了？他知道自己就是个罪人，所以他也谦卑下来。所以你读这个彼得前书彼得后书充满了爱。对，这个就是谦卑是要学功课的。还有呢，保罗，保罗是法利赛人，那个是熟读圣经的人，而且为神大发热心啊。 甚至是去逼迫基督徒，他都不觉得。直到什么？大马色路上的大光使他的眼睛怎么样啊？完全的失明啊！从他的眼睛上这个鳞掉下来的时候，他才知道他不过是个罪人。在圣经里面呢，在新约里面，主耶稣咒诅的就是法利赛人。主为什么要咒诅法利赛人？是不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意？是因为他们的骄傲？其实他们不是不信神的人，而是他们认为他们有了神的律法，自己就已经很好了。而骄傲，神永远是阻挡骄傲的人，因为骄傲使我们不能来到神面前，我们不能真正的以神为神。所以真正的蒙福之路就是谦卑的路，以神为神。只有我们谦卑了，我们才能来到神面前，我们才能得到神的护庇。否则的话，我们还是在撒旦的权势之下。所以真正的蒙福之路就是谦卑之路。那我们新春的时候，我们谈到了很多的福，新春的蒙福，新春的蒙福是福气。其实什么是福气啊？那个福大家仔细看，是一个什么？事不旁，一口甜。当我们真正有一个空间可以跟神同在的时候，这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。而我们要真的得到这个福气，只有承认自己不过是一个罪人。保罗学到这个功课，所以他在最后的时候，他从说我是使徒当中最小的，我是圣徒当中最小的，我是什么？罪人中的罪魁。只有当我们真正的承认自己是个罪人，当我们真正的谦卑来到神面前，求他的怜悯，求他的恩惠的时候，我们才成为有福的人。那这个生命的活水由天而下，他要赐给我们每一个人，这就是主耶稣他自己，他要把他这个谦卑的生命注入到我们的生命中来。但是只有我们谦卑下来，我们敞开手，这个福杯才能满溢。这是神要我们得到的福气。今天是我在这个六个月的实习期里面最后一天跟大家讲到，我深愿温西BC国语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得到这份上好的福分，谦卑的生命，由主而来的生命。向大家推荐这本好书，就是这个是 Andrew Murray， 叫中文忘了他的名字啊，穆安德烈的内在生活里面的谦卑。安德烈的谦卑，他说谦卑是受教者的荣耀，谦卑是成全救赎的秘诀。后面还说谦卑是主耶稣的生命，是主耶稣的教导，也应该是我们每日的生活。那谦卑呢，是圣洁的标志。要成为圣洁，你的最好的考量就是看你是不是谦卑。那还有谦卑和罪的关系，只有我们谦卑了，我们才不被罪所掌控。只有我们谦卑的来到神面前，我们才能够与神同行，我们的信心才能增长。谦卑就是向自己死。只有我们谦卑，谦卑是什么？就是说承认我自己什么都不是，而神是一切，神掌管一切。所以谦卑的人可以在任何境况下都有喜乐。那只有谦卑了，向自己死了，才能被神所提高。这个就是最美好的生命。好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 上帝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赐下主耶稣基督那谦卑的生命给我们每一位。主啊，我们深愿有跟你一样的心智，谦卑的在神面前，因为我们知道那是上好无比的福分。可是我们自己都是骄傲的，我们都是悖逆的，我们都是想自己成为神去掌控一切的。主，就求你，求你自己来做工，你来，你来在我们的生命中，你来翻转我们的生命，你来替换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真的是谦卑的与你同行。因为我们知道唯有这样，我们才能进窄门走窄路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谢谢主，求你在我们的生命中，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中，借着各样的环境磨练我们，让我们都有你荣美的形象，谦卑柔和的在世上过每一天，将更多的人引向你光明的国度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得胜的尊名，阿们。